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0面。我们这一课呢，讲到借无闻比丘为乙端，而辨明五蕴魔境。这个无蕴魔境呢，并不是在我们一种散乱的阶段出现的，这是一个休止观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心呢是心随妄转我们习惯性的是随顺于我们的妄想而活动。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妄想当中又创造一种正念的力量，那么真实的力量跟妄想的力量当然是汉贼不两立啊，真妄不两立啊，就会产生真妄交工。那么在真妄交工当中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出现。你看有些人他打坐打到最后突然间痛哭流涕，有些人打坐到最后突然就非常欢喜，其实这个都是有事情。也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当中是越平常越对，也突然间哎呦不对劲了，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他心不平常。那么不对劲当中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外在的外力的干扰如果你这是禅定功夫很深，那当然是魔王来干扰你，那么一般人当然就是鬼神啊、魑魅来迷惑你，这第一个有外在的魔境的干扰，就是有外力的诱惑你。第二种呢，是我们内心的自己的邪见产生的看下一段。又复一众得少为足，如地势禅无闻比丘妄言正胜，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祸有，堕阿鼻狱。那么其中又有一种叫得少为足。什么叫得少为足呢？比方说他成就的四禅，四禅我们前面讲到舍念清净地，他把前面的欢喜的心快乐的心完全舍掉了，安住在舍，就是不苦不乐的这种念头。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可以说是正念分明，不动照了，所以这个四禅的心是最为极静，最为明了。那么他就把这个明了极静的心呢，就意以为当作四果了妄言甚正了。他不知道这个烦恼的颠倒只是暂时的辅助，他以为他也是断惑正证了。因为这个四禅的相貌是跟阿罗汉的这个灭尽地的相貌是非常的相似，但是呢，等到的这个四禅的天的果报结束以后呢，他出现了五种的衰相，这个时候他就毁谤佛陀，诽谤正法，就是佛陀是大妄语者。他说佛陀说世间上有涅槃，那为什么我证得的涅槃又失掉呢？谤佛。第二个谤法，他说这个世间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阿罗汉，你说的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应该是不受后有，怎么阿罗汉死了以后又遭三界的果报呢？原来世间上根本没有阿罗汉，世间上也没有真实的涅槃可得，就是谤佛谤法了。那么以此诽谤佛法的过失呢，就直接堕入阿鼻地狱的就是说，一种是来自于外境的干扰，一种是来自于你内心的邪见颠倒，到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起心非正，在回家的路当中呢，结果误入了歧途。看最后一段，汝应谛听，我今为汝执行分别。所以你应该要好好的仔细的来学习这个五蕴魔境那么佛陀也会仔细的加以分别。那么这段呢，维大师说了，在前面一科呢，我们讲到广释七趣的差别那一段呢，维大师说呢，他是强调持戒的重要若无出世的妙戒， 绝无出世的庙会，强调持戒。那么这一颗呢刚好相反，强调智慧的重要，说是若悟中道的庙会并失中道的庙戒。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从这两颗的比对啊，我们可以知道，你看声闻戒在持戒跟智慧啊是独立的。你看你持声闻戒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修无常无我观，因为这是两回事嘛。所以声闻戒法戒跟慧是两条路，你可以专心的先花一段时间来持戒，然后再花一段时间来修慧，可以的。但是在整个菩萨戒法当中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段海公说啊，在整个菩萨的戒法当中呢，他的身口的持戒跟你意业的止观啊，永远都是相辅相成。所以坛经老和尚说啊，整个楞严经讲不迷不取不动嘛，不迷就是智慧，不取是禅定，不动就是持戒，这三个是一体的，不可分开的。你戒没有持好，破坏你的智慧；你没有智慧，你戒也持不好。所以他每一条戒都必须要跟止观要能够配合的，他这个戒法跟这个智慧啊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么这段呢，这个地方偶维大师说啊，说这个为什么佛陀要仔细加以分别呢？因为偶维大师说，无闻之过啊，甚可怖畏。他说你今天没有去了解整个法万归真的当中的一些魔境啊，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魔相幽隐难见，因为这个魔的镜像啊是很难分辨的，它的真妄很难分辨的。第二个，魔害呢是深重难堪，你一旦受到魔害呢，那你就是非常可怕了。后面会说，他说你身中魔害啊，那你是根本上的伤害，比破戒还可怕。因为这个你破戒是破其中一条戒啊，你一旦受到魔害的时候，你是全体的起颠倒，根本上的伤害。所以古人说啊，你宁可千年不悟都没关系啊，你不可一日琢磨啊。所以佛陀说啊，汝因谛听啊，吾今未如仔细分别，因为这个无闻的过失啊是非常的可怕。好，我们看第二的十众助回，这本书法会大众呢啊，以这个期待的心啊来等待佛陀的教诲啊。感经文，阿难起立，并其会众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施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是没有人来请法，那佛陀是以大悲心的无问自说啊。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跟法会大众呢就起立，那么在这当中呢来以欢喜心啊来顶礼佛陀，也以这个恭敬的心啊啊等待佛陀慈悲的教诲。好，我们看丁山的总别开示啊。那么有关五蕴魔境呢，佛陀先做一个总相的说明，再做一个别相的开示啊，这是总别两种的开示啊。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总名魔师之由，第二个别名净化之相，第三个节欠轻毁尊修。先看第一段总名啊，这是龙种的说明啊，这个升起魔师的因由，这为什么会好端端的会升起魔境呢？这就是这个理由。这地方分两段，一证明魔动因由，二欠借迷悟得失啊。这段正是说明啊魔境啊来干扰我们的因由，说为什么一个人修止观一定会触动魔境啊，是怎么回事，把这个理由讲出来。我们先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啊。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游乐世界十二类身，本觉妙明，觉言心体，以十方佛无二无别。佛陀呢先把这个生命啊先啊把心带回家，先摄用归体啊，讲到我们众生的心性啊，说汝等当知啊，这个汝等是所有的凡夫跟有学之人。那么在有漏世界这个地方是简别 这以下的开示啊，不是无漏，是有漏。这个有漏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世界的产生啊，是由烦恼跟业力所创造的。那么这个世界是指依报，十二类生是正报，在有漏的一正二报当中呢，我们众生本具的本觉本妙本明的这个觉缘心体啊，这觉悟圆满的心体啊，跟十方诸佛是无二无别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说一切众生为什么都可以做佛呢？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本来面目跟诸佛的本来面目是无二无别啊。那么先把这个体性讲出来，这一下第二段就正式说明了智摩的因缘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先看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虚空跟世界啊是怎么产生的。先看这一段，犹如妄想迷你为旧，痴爱花生生化片迷，故有空性化迷不喜有世界生，则使十方为成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当知虚空身如心内，犹如片影点太轻离，况诸世界在虚空耶？那么这当中呢，琢磨当然是有原因了、啊。先把它的原因讲出来，说我们众生啊，因为一念的妄想。那么这个妄想是怎么来的呢？是迷理为旧，就是迷真才起妄，因为本来没有妄想，那怎么有妄想呢？因为迷失的我空法空的真如理，那么产生的对立，就产生了妄想啊。那么这个妄想当中呢，就有两种差别了，有粗细两种差别。从维系来说呢，就是痴的妄想跟爱的妄想。这段延云老法师讲的就很详细了哈。延云老法师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打这个无明跟妄想是不一样。他在这个无明呢是属于痴，无明没有对错。你说你这个人向外攀岩，向外攀岩不能讲是罪业，他只是一个痴而已，他就是不知道一切法是平等的，而希望的产生一种对立，产生人所啊。所以这个无明基本上呢是属于第八识的作用，就是三系的啊。一念妄动以后啊，那么在平等法界当中希望产生人所了，而产生的第八识啊，这个痴是维系的第八识。那么这个妄想呢就是比较粗重的，是属于第六意识的啊，爱憎取舍啊。所以这个无明是一种有所得的攀岩心，这个爱呢是一种烦恼了，爱憎取舍的烦恼啊。那么总而言之，在迷真以后升起的妄想有痴爱两种妄想啊。先看这个痴产生的相貌，生花片迷故有空性。那么生花片迷呢，就是说呢，因为有一念的疑痴啊，这种有所得的心啊，就把这个平等的真如啊，就产生的切割成一个人所的对立，有一个人缘的心所有的境，所以就把全体的真如呢，就转成了玩虚空之相，就是所谓的生花片迷故有空性。就是为什么会有虚空呢？因为我们产生的人所的对立，有人有所嘛，所以就产生了虚空啊。化迷不喜有世界生。那么虚空虽然是有，但虚空是一个没有差别相的。那么在无差别当中，又创造了个人的世界差别。比方说你是人道的世界，它是恶鬼道的世界，它是畜生道的世界，这个差别相怎么来的呢？因为有爱取的烦恼，有些人对善法产生爱取，他创造了美好世界；有些人对恶法产生爱取，创造了丑陋痛苦的世界。所以由前面的疑痴而创造的虚空， 由我们心中的不同的爱取而创造的差别的世界。那么总而言之呢，虚空相、世界相，就是一念的妄想之所变现的啊，是这个意思。再往下看，则此十方为神国土，非无漏者，皆是明王妄想之所安立。那么这一段是把前面做总结了，所以由前面的道理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用的十方虚空以及虚空里面的国土，之所以变成非无漏，非无漏就是有漏，为什么会是一个有漏的世界呢？因为都是我们一念的迷痴，还有玩，这个玩是爱取啊，迷痴的妄想跟爱取的妄想之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你有这个妄想，你就有这个样的世界出来啊。就是你为什么今生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跟你前生打什么妄想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啦。所以当知在虚空当中呢，啊，这个虚空啊，啊，但是虚空当然包括世界了哈，也主要是讲虚空。虚空是生在我们的一念心性当中呢，就好像一小片的云雾点缀在太虚空当中。所以这个虚空啊，它只是我们一念心性的水泡啊，或者是一个广大天空里面一个小云雾而已。那么又何况这个世界又在虚空当中，那就更小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先把这个为什么会产生魔镜呢，先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你的外在的世界是你妄想所变现的。那么你现在破坏妄想，你等于是间接在破坏外在的世界。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再讲一次哈，你外在的世界怎么会有是你妄想变现的，那么你现在对着这个妄想的时候，你外在的世界就开始要消失了。当然你在外在世界要消失的时候，有些人就不同意了，有些人都不同意你这样做，因为这当中牵涉到有共业的问题啊，你往下看就知道哈。汝等一人发生归言，十方虚空皆悉消隐，因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念？他说啊，外在的世界是你一念的妄想变现的啦，所以你当你发生归言，你发心要正念真如，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要发心要把你的心从妄想的攀岩心要带回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由妄想所变现的十方虚空、十方世界全部要消失，而且这个空中所产生的十方世界统统会破坏掉。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些人就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们习惯性活在妄想，所以会产生世界，现在你要对着妄想，就等于间接要破坏外在的世界。好，再往下看，如被修禅四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罗汉心经通文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诸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彻，水陆飞腾，无不惊蛰，凡夫昏暗不觉千耳，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除漏尽，念死成牢，如何令汝摧裂其出？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以三昧时前来恼汝。啊，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了为什么你在佛堂里面打坐，他一定要来破坏你，因为这当中有原因的，因为你干扰到他了啊。说如被修禅。就是我们在修禅，当然是在佛堂修禅了，我们也没有去扰害别人啊。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啊，我们用这种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这种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来庄严我们一念心性啊，我们的心呢跟十方诸佛菩萨跟那些无漏的大罗汉啊，他们在一念的极静心当中呢是心经通文啊，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啊是互相吻合的。真的，我们向外攀岩的心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不同， 所以你看一体起用啊，各个不同，但是摄用归体，把心带回家，我的家跟你的家一定一样，家只有一个啊。那么就在这个家当中呢，当处湛然，当下清净而光明，光明而清净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你在修守念王三昧的时候，十方诸佛菩萨是非常欢喜你啊，张开双手欢迎你回家。但是有些人就不欢喜了啊。那哪些人不欢喜呢？一切魔王，这六一天的波旬，还有这些诸大的鬼神，还有凡夫的诸天，他们看到他的宫殿啊，无缘无故啊产生的崩裂，就是破坏，乃至于整个大地啊产生震动啊，掌中的分裂啊，水中的众生、路上的众生啊，乃至于飞腾，就是空中的众生啊，都产生的进步，因为大地开始震动，宫殿开始破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凡夫是一个昏昧啊，这个暗顿的情况啊，他没有神通嘛，因为他前面说的这个宫殿的破坏，大地的震动，这种都是禅定所见的设法，禅定所见的啊，所以凡夫感觉不出来。但是前面说的这些魔王啊、大力鬼王啊、这些诸异界天的天人啊，他们都有这种五种的报通，唯除漏尽通，更重要是他们都贪恋这个三界的果报，所以他怎么能够允许你去破坏他的宫殿，去震裂他的大地呢？啊，这是诸魔所不容啊。所以总结了，所以四故鬼神还有这种天诸天魔王啊、王良妖精啊，在你三昧将要成功的时候啊，他们都要扰害于你啊，一方面保护他们的宫殿。这个地方啊，就把这个我们为什么经常会受到魔境的理由说出来。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啊。因为第一个理由是境随心转，你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你这部分的业力所创造的境也开始在动摇，在开始在消灭，境随心转。好，那么这当中呢，比方说为什么说境随心转？比方说哈，我们一个佛学，比方说有20个学生，突然间来一个大福德的人，或者大修行者跟我们共住，哎，我们就觉得整个这个世界的磁场就好很多了，因为你这个业有共业跟别业嘛，别业当然个人企业发现啊，但是这当中别业中有共业，所以你看我们这当中共修人，有些人烦恼特别重，其他人会感受到那种磁场就很躁动，因为他有释放一种共业的因缘出来。那么现在就是说呢，你一个修行人开始在回光返照了，你要把你这一部分的业抽回来，那你这个别业当然没话讲，但是问题是这当中有共业，你抽回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地方就产生问题了，你境随心转，你的外境随你的心在变化，这第一个。第二个，正邪不两立。这个地方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看他这个地方，他说啊，在这个261面的最后一段，他说啊，这些魔王啊是怎么样炼此尘劳，如何令如摧裂其处，他们的心情啊是希望保持原状，而你要做改变，所以他当然不同意，他希望这个世界美好的世界永远保存下去，你现在要回光返照正念住，要把这个说有漏世界破坏掉，那么在共业的角度来说，对他们产生一定的伤害。你看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是住了3个人5个人，大家都很放逸，每一个人磁场都是往这个放逸的方向走，诶，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互相干扰，突然间有一个人想修行，这个磁场就不对了， 三个人都很方便，一个人突然想修行，然后我也没干扰你啊，你们继续方便啊，我在隔壁房间打坐，但是那个方便的气氛就不对了，因为他释放出一种正念的气氛出来。那么这个时候那些魔王就不欢喜了，他肯定要来破坏你了。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来干扰修行人的主要理由。好，那么你这个道理懂了，我们再往下看。其二，劝谏迷悟得失。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行啊，你一定要同见同行，修行的人不能跟放逸的人在一起的，不可以跟放逸人在一起的。因为你一修行的时候，你创造一个正念的磁场，他创造一个放逸的磁场，这两个是怎么样，是互相抵触的，互相抵触的。其二，劝诫迷悟得失啊，这个地方佛陀啊劝诫我们啊，如果是迷，他有什么过失？第二个是悟，有什么功德？啊，就是讲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劝悟则成德，戒迷则成失。如果能够觉悟，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啊，看经文。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如妙劫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处。如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云，徒是神力，当为其客。好，那么魔王当然，你今天想要访问归真，对他的宫殿产生的伤害，当然不高兴了。好，所以然彼诸魔虽有大怒，他看到宫殿即将被震动破坏，非常生气。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啊，虽然他生气啊，他的心呢是在三界的尘劳当中，他还是活在妄想。虽然他修了很多的善业，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一个妄想，有记住妄想的，记住善业的妄想。那么如妙劫中，虽然我没有修什么善业，但是我在回光返照，我的心是跟十方诸佛同样的妙觉心性。即便我没有资粮，但是重点我的本质还是在妙觉的心性当中。这两个人是不同路线的，一个是生灭心，一个是常住真心。所以说呢，他要来干扰你呢，就像什么风吹光，你看风去吹光，风跟光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嘛，不会交集嘛。如刀断水，了不相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这是讲了不相处啊。第二个就是邪不胜正，如如沸汤，比如坚冰。就是我们在正念真如的时候啊，这个真如啊是一种正气，啊，就像一个沸腾的热汤。那么对方呢是贪恋三界啊，就像一个冰块啊。那么暖气渐临，不日消云啊，冰块一旦接触到这个热的汤啊，当然他自己就消失掉嘛。虽然他有很多的神通，过去有布施持戒的福报力，但是他毕竟是安住在客，他是一种生灭心，不是安住在常住的主人。所以这个地方说出两个道理，第一个，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是风你是光嘛，各走各的。第二个，他是邪你是正，邪不胜正啊，这两个道理你要懂啊。那邪不胜正，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被五蕴魔性所破坏呢？这地方讲出第二个理由，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蕴主人，主人若迷可得其变。说一个人啊，修禅昧啊，会被破坏啊，因为我们的主人啊不在家了。这主人一旦迷惑啊，这客人就来偷东西了。就说啊，理论上啊，客人是不能偷东西的，但这个主人睡觉睡着了，睡着他当然把你偷走了。所以在想，为什么邪不胜正？那为什么为邪气所侵呢？我回答是说，那因为你正气不足啊，你自己要动嘛，你忍者心动，那当然就被他转去了，他其实是不能干扰你的，所以你不必去对视魔王，他自然会消失掉。因为 你是火，你是一个热水，它是冰块，它来靠近你，它自然就消失掉了嘛。但是你心一动，那就完了。就是无应主人，若迷啊，克得其变啊，是这个理由。所以是这个我们自己啊，自己扰乱自己啊。看最后一段，当主禅挪觉无惑，则彼摩斯无奈如何？因小入明，则彼勤邪贤受忧气。 明能破案，禁止消云，如何敢留扰乱禅定？所以我们遇到这个魔境的时候，你要告，因为他后面会说了，我们一旦会有魔境，表示你突然间啊打妄想，突然间一时的思念，然后这个魔才有机可乘，它趁隙而入。那这个时候你要马上把功夫又提起来，啊，又回光返照，赶快把心拉回来，安住在所缘境啊，正念真如。 那么，只要能够觉悟这东西一念的妄境、妄想、妄境啊，不要产生迷惑颠倒，那么魔境是不能干扰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因消入明啊，这个五蕴的魔境啊，一旦入了这个我们一念心性的光明当中呢，这个邪恶之气啊，它们本来都是属于这种幽暗之气所成，而我们在修行的真如是一种光明的智慧。 啊，光明能够破除黑暗，所以一旦它靠近你啊，它自然会消失掉，它怎么能够一直停留在你的身边去扰乱你的禅定呢？所以他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是你自己扰乱你自己，你自己自乱阵脚，你不应该说别人干扰你，他只是一个助缘，他现出一个影像给你看，你自己动了嘛，你自己有选择权的。
扰乱不扰乱归他嘛，动不动归我嘛。你们两个本来是两条路的嘛，他现了一个境给你看，你可以不，你也可以选择不离不弃不动嘛。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自己扰乱自己啊，这个地方的关键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更恶的，见迷者成思。若不明悟，被因所迷，则如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魔登劫，殊为渺劣。 彼为咒如破佛力，八万行中只会一切，心清净故尚未如逆。如乃挥如宝诀前身，如在成家，夫逢即没，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啊，那么假设我们不能够如实的安住在一念心性呢、啊，那么它开始变出很多的色，很多的影像，给你很多的感受，突然间感到很快乐的感受。 很痛苦的感受，产生很多的想象，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感受、想象而转，被这个无因魔性所迷惑，那么到最后的必为魔子成就魔人，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政治正见。虽然我们也开始继续打坐、继续拜佛持咒，但是你所做的都是魔业，来生就变成魔人，因为你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
这一下讲出一个对比，他说啊，好像摩登伽，摩登伽这个人是一个很卑劣的人，但是他依止这个仙梵天的咒啊，破坏你的利益，在海公的判教是说啊，阿难尊者是犯道生产，但是没有破根本啊，那么在八万恨中呢，只有换到跟你能相处的生产。 但是他因为内心当中还是正念分明嘛，没有起颠倒嘛，他还是意念啊，如来大慈，您不救我，所以没有毁坏整个根本众戒。所以你看，摩登伽对我们的伤害，顶多是在八万恨中呢，只是毁掉其中一个恨，你的根本的清净、根本的正见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破戒的可怕，还是相对这个琢磨来说啊，它还是比较轻微的，因为它八万恨中啊，只挥一戒嘛，你内心还是清净嘛，你还没有真实的完全的伦理。但是你琢磨就不同了，此乃挥如宝诀前身呢、啊。无意魔境它挥就是破坏你的事，你整个法身慧命，破坏你整个菩提心。讲一个譬喻。 所以一个大臣啊，得罪的天子， 得罪天子呢，夫逢即墨，他就被夺取他的官位，没收他的财产，消除他的贵族的地位，而降为平民。最后结果呢，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啊，就是到时候无处可去啊，没有人可以救拔你，因为你得罪了天子嘛。啊，你要有微小的过失还没关系，你得罪了天子那就完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修行当中有些东西是影响不是很大的，有些是很严重的，你一点都不能出差错，你一出差错就完了。比方说琢磨这件事情，你没有第二个第二次机会。我们过去也说过，你一个人可以起烦恼，不能起颠倒。有些人偶尔发发脾气，乱不了。 回去忏悔就好了，啊，你喜欢贪吃东西，那么吃完以后好好的忏悔，就这个地方有没有过失？当然有过失，但是不影响你的根本的菩提心，不影响你根本的政治见，只是皮肉之伤啊。但是琢磨可不是这件事情，它直接侵入到你的骨髓啊，改变你的破坏你的菩萨种性，变成转成魔种性。
他那个伤害的病毒是伤到你的根本，这可不能开玩笑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你看诸位，你大概修止观都会知道，你要修正念，你还要修一个正知啊，这个正知就是经常保持觉照，心常觉照不死，就是正知就好像这个巡逻队一样，就是看观察一下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就像那个中后部大师说的，正念啊，就好像调伏那个狂象啊，你拿一个绳子啊，要把这个象往前拉，不能念要它念，不能钻要它钻，这个正念就是把你的心啊，不断的往前走。这个正知呢，就旁边要有一个人看着这是象，这是象有没有随顺你的，看这个象就是我们的妄想，它是不是？ 有随顺你的这个你所知道的在走，旁边要有一个正知。当然你要不修行，当然什么事都没有了。你说你平常就是啊做一些慈善事业，这个魔境大概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改变外境嘛。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的心开始改变了，那就很可怕了。因为你心态一改变，你整个外境开始动摇了。那么跟你有共业的众生啊，他就不高兴了。 他会感受得到，他有神通力，他感受到你开始改变了，那他就不会放过你。他不会放过你，但是你也不要害怕，因为他毕竟是属于妄想的相貌。啊，你根本他看这个意思，佛陀就叫你要你不要对治他，他告诉你当处禅挪，觉悟无惑，则彼摩是无奈如何。佛陀没有叫你对治啊。 当然是很厉害，你迟迟做，重点是你不能迷惑，重点是你不能迷惑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哈正念跟正知两种情况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